然而在这里的战壕里，回忆消失了，不再爬上我们心头，我们已经死了，而他却远远地站在地平线上。它是一种表象，一种纠缠着我们的谜样反光。我们害怕这种反光，却又无法克制地爱着它。回忆的力量很强，我们的欲望也很强烈。然而，我们心知肚明，回忆已遥不可及，它跟当将军的愿望一样，不切实际。即使青年时期的这种景象可以还给我们，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这些景象传给我们的温柔神秘力量已无从复活。也许我们可以留在回忆里，也许我们可以穿梭其间，也许我们可以想起深爱这些回忆，被他的样子感动。然而这可能就跟看见死去战友的遗照而陷入沉思的状况是相同的。他的特征、容貌，以及他与我们共度的日子，仿佛还活在我们的回忆里。然而他本人却已不在世上。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与青春紧密相连了。青春吸引我们的，不在于它的美妙和情调，而是当时我们彼此休戚与共的情感。那是我们生命中各样事物和事件点滴集合起来的兄弟情谊。这种情怀让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也让我们总是有些许无法了解父母的世界，因为我们对青春总是温柔倾心，牺牲奉献。其实再微小的东西，在我们眼里也是无与伦比。这也许是我们年轻人的特权。我们当时看不见界限，也不认为会有终点。我们的血液里有种期望，让我们与我们的生活历程相吻合。而今天，我们只能像个旅行者一样，在青年时期的景象里遨游。我们已经被事实烧灼得体无完肤，我们跟商人一样懂得区别，我们跟屠夫一样知道什么是必要的。我们不再无忧无虑，我们什么都不在乎了。我们也许还能回到那里，但是我们真的还能在那里生活吗？我们像孩子般被遗弃，又如老人般经验丰富，我们粗鲁、悲伤又肤浅，我想我们是毫无希望了。虽然今晚很温暖，但我的手变得冰冷，我的皮肤在颤抖，只有雾是凉爽的。这可怕的雾蹑手蹑脚走进我们前面的死人，把他们躲藏起来的最后的生命力吸干。明天他们会变得惨白青绿，他们的血会干涸，变得乌黑。照明弹仍然不时向上升起，毫不留情地照着呆板的景色，仿佛月球表面般布满了弹坑和冷光。我皮下的血液把恐惧和不安带进我的思想，我的思想脆弱地发抖，需要温暖与生命，没有安慰和幻想，他们无法支撑下去。他们已在赤裸裸的绝望情景里迷失了方向。我听到餐具铿锵作响的声音，马上燃起想吃热食的强烈欲望。这对我有好处，也会使我平静下来。我努力强迫自己等到有人来交班。然后我走进掩护壕，找到一杯大麦粥，粥煮得很油腻，吃起来很可口。我慢慢地吃。虽然其他人因为停火心情已经转好，我仍然一声不吭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在战争中度过的每个小时都令人无法理解，却又觉得理所当然。进攻和反击交替着，战壕间的弹坑里死人越堆越多，距离不远的伤者我们大都可以抬回来，有些伤者却得躺在那里很久，我们得听着他们死去。有一名伤者， 我们找了两天还是没找到，他肯定是趴卧着没法翻身，否则实在没有道理找不到他。当嘴贴地面太近叫喊时，很难分辨声音的方向，他受的枪弹伤一定很糟。这种伤势之所以很糟，是因为他没有重到让身体马上虚弱，呈现半麻痹的昏迷状态，也没有轻到让人可以抱着痊愈的希望忍受疼痛。卡特认为，他不是骨盆被打碎了，就是脊椎中了弹，胸腔可能没事，不然他不可能有这么多力气叫喊。如果是其他地方受伤，应该会有人看见他移动。他的声音越来越沙哑，那声音听起来非常凄厉，仿佛来自四面八方。第一个晚上，我们的人出去找了三次，每当他们以为找准了方向往那里爬时，下一刻声音听起来又像是从其他地方来的。我们找到破晓都没有结果。白天我们用望远镜到处搜索那片区域，什么都没发现。第二天那个人的声音变小了，可以想见他已经口干舌燥。我们连长承诺，找到他的人可以先休假，而且可以多休三天。这个诱惑很强，但就算没有这个诱惑，我们也会竭尽所能找他，因为他的哀嚎声实在太可怕了。卡特和克罗普甚至下午又出去找了一次，阿尔贝特还被打掉一边耳垂，可惜他们徒劳而返，并没有把他带回来。我们可以听清楚他叫喊的内容，一开始他只喊着救命，隔天晚上他一定是发烧了，开始跟他的老婆和孩子说话。我们经常听见艾丽泽这个名字，今天他只是不停地哭泣。傍晚时他声音沙哑，但晚上还是轻轻呻吟了整夜，因为风是往战壕方向吹的，所以我们听得一清二楚。清晨时，当我们以为他已经安息，却又传来一阵呼噜呼噜的临死呼声。这几天天气很热，死者未能立刻埋葬，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都运过来，因为就算运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他们会被流弹埋葬的。有些尸体的肚子鼓得像气球一样，气体在里面呼噜作响，他们会发出嘶嘶声和打嗝声，还会挪动几下。天空湛蓝无云，晚上天气闷热，热气从地里升起，风往我们这里吹时会把血腥的蒸汽一起带来，那是一种又浓又令人作呕的甜味。弹坑里的死人气息闻起来像氯仿和腐烂味混在一起，让我们恶心想吐。这几夜都很宁静，寻找流弹的铜制弹袋和法国照明弹上的丝绸降落伞的行动开始了。为什么弹袋这么受欢迎？没有人知道。收集的人只说它很有价值。我们离开时，有些人因为带的太多，只好弯腰驼背，歪歪斜斜地走着。海尔至少说了一个原因，他要送他的新娘当吊袜带用。弗里斯人听到这里，当然忍不住开怀大笑，他们拍着膝盖说，这真是个好笑话。天啊，海尔太懂得变通了。恰登更是忍不住，他拿着最大的弹袋，不时把它套在腿上，看看剩余的空隙还有多少。天啊，海尔，他的腿一定要，一定要。他的念头又往上爬了点，他的屁股也要像大象一样大。他还嫌说的不够过瘾，我想跟他玩拍屁股捉迷藏的游戏呢，要命啊。海尔笑得合不拢嘴，他很高兴自己的新娘受到这么多称赞，于是得意洋洋，简短有力地说，他很结实啦。丝绸降落伞的用途比较实用，是胸围大小而定， 大概3到4块就可以做成一件女上衣。克罗普和我把它拿来当手帕，其他人则把它寄回家。要是家里的女人知道见这些薄薄的布片有多危险，恐怕会吓坏吧。恰灯使卡特吃了一惊，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想办法敲掉一颗未爆弹的弹袋。要是别人这么做的话，早就爆炸了。但是恰灯始终运气不错。有两只蝴蝶一整个上午都在我们的战壕前飞舞，那是黄粉蝶，它们的黄色翅膀上有小红点儿。不晓得它们怎么会流落到这里，这附近完全没看见植物，也没有半朵花。它们在一颗骷髅头的牙齿上歇息。鸟儿同样无忧无虑，它们早就习惯战争了。每天清晨，在前线间，总有云雀的身影。一年前，我们甚至观察到孵蛋的鸟，而且它们还成功地把雏鸟养大。战壕里还是有老鼠，不过我们已经懒得理了。它们在前面，我们也知道它们在那里做什么。它们越吃越肥，我们则是见一只杀一只。晚上我们又听见对方车轮来往滚动的声音，白天只有普通炮火，所以我们还可以修复战壕。此外，我们也不缺娱性节目，飞机的表演挺精彩的，每日上演数不清的空战，观众也不少。我们喜欢看战斗机，而侦察机则是如瘟疫般令人厌恶，因为它会带来炮轰攻击。侦察机出现几分钟后，就会来一堆子母弹和榴弹。有一回，我们因此损失了11个人，其中5个还是救护兵，有2个被炮弹打得稀烂。恰灯说，简直可以用汤匙直接把他们从战壕的墙壁上刮下来，放进汤锅埋葬。另一个则是下半身连腿被炸烂，他死时胸部靠着战壕，脸色跟柠檬一样黄，络腮胡中间的烟还点着，闪着微光，一直烧到嘴巴那里才熄掉。我们把死人暂时安置在一个大弹坑里，到现在为止，尸体已经叠起3层了。炮火突然又开始隆隆作响，我们立刻紧张起来，但很快，除了坐着等待，什么也不能干。进攻、反攻、冲锋、反冲锋，这些都是词语，但它们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？我们损失了很多人，大部分都是新兵。这里又递补了后援部队，那团是新编的，都是最近一年征召来的年轻人，他们没受过什么训练，只学了一点理论就上了战场，知道手榴弹是什么，对掩护却几乎没有概念，很多事情他们还缺乏经验。地面上的凸起物没有半米高，是不容易被他们察觉的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